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很高兴呢今天第一次过来可以和神父一起录制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问问神父。那么开始之前呢，我想问神父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
神父平时喜欢旅游吗？
喜欢。
那你经常旅游吗？
不是的，因为一方面呢时间不允许，另外一方面就是金钱不允许啊。
我之所以问神父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我想问问，作为本堂神父，是不是可以随便就出国旅游？是不是应该给教友们说一声？作为本堂神父，教友们经常看不到神父，只有主日才来做一台弥撒，一个七八百教友的堂口，经常没有神父。您觉得这样好吗？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呢？看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想，现在的科技发展得很快，交通也很发达了，要是出去旅游呢，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在工作之余，选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从神父的角度来讲，听到今天一个这样的留言，神父有什么想分享的？
作为神父呢，听到这样的信息，内心是五味杂陈呐。一方面呢，有对教友渴望神父的迫切感到一些惭愧；另一方面呢，觉得有些神父弟兄的确对牧灵工作有一些疏忽，同时也能感受到作为一个本堂神父的不容易。因此呢，借着这个教友的提问呢，也想说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提出你们的看法，让我们大家共同进步，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刻地去反省这样的问题。其实当我们在生活里边提起神父的时候呢，很多教友时常会抱有一些微词，神父若是不善言辞，批评神父目恶寡言，神父若是言辞丰富，批评神父言多必失。所以呢，作为一个神父，作为一个公众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是很难把握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事项的，一不留神就会引来很多人的批评。那么这一个听众在留言里边提到，作为本堂神父，是不是可以随便就出国旅游？其实提到随便的这一个词语呢，我觉得这是这位听众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臆测跟评判。因为一个神父呢，如果要离开自己的教区，他需要向自己的教区的主教或是教区长要提出申请，他是不可以随便离开堂区的，作为一个本堂神父。那么这个教友说随便，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不是随便，但是呢，就这样的一种状况来讲呢，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位听众呢是有一些情绪在里边。当然如果这一个神父真的是这样随便的离开自己的堂区，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还有就是希望这个神父呢也能够有所改变的。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神父是个人，需要休息。在我们中国教会呢，我们整个教会的制度不是很完善。其实在国外的教会里边，每一个本堂神父，每一个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神父，他每一年是有自己的假期的。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假期？就是因为神父也是一个人，神父也需要休息。一个神父一年365天，当他把自己的整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的时候，为他的牧灵工作来讲其实不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神父不是神，神父是一个人，是人就需要有休息。尤其是本堂神父呢，他在一线工作的时候呢，他整个的神经是绷紧的，因为很多的教友都在观看他。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以他面对这么多的人的观看，他的内心是非常具有压力的。还有就是在一线工作的这些神父们其实是蛮劳累的，出中服做弥撒，处理教友当中的这些事物，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尤其是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堂区里边问题情况是蛮复杂的。我记得当我做本堂神父，虽然时间不长，在堂区工作的时间还是有那么一段，当我在堂区的时候，那么就感觉到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本堂神父是有很多很多压力在，也有很多教友呢把他们的期望呢过多的放在神父身上，神父是面临各方面的这样的来自于教友们的需求的压力。所以呢，作为第一线的这些神父们，他们的压力是蛮大的。而当他们的这些压力没有办法得到疏解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工作了。因此呢，教会呢也有规定，就是每一个神父呢，其实每一年他是可以有一段时间的假期作为休整，让自己的身心灵呢都能够得到调养，使自己更好的为教友们去做服务。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教友们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对神父要把他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准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我们说准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把神父神化，好像神父不吃人间烟火，神父不需要休息，神父就是不应该有这个，不应该有那一个，毛病缺点都不应该有。其实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神父也是一个人。因此呢，我们说神父是需要休息，因为是人。因此他在一段时间，一年选一个时间，如果他真的跟教区说了，教区的主教也同意了，那么他是可以出外旅游了或者是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休息啊。我们不说，好像一提到旅游呢，就是在我们有一些教友的观念里边似乎是不务正业的这样的一个词汇了啊。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人旅游不是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为了让自己做一些调整。第二个要说的呢，就是神父能够随便旅游吗？或者是我们接着这个问题呢，虽然神父是人需要休息，但是神父是牧人，身上是有责任的。维亚内神父呢，他特别在他自己的传记里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司铎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天上我们才能够明了司铎的意义，如果我们现世就明了司铎的身份，我们会因着这爱的恩赐震惊而死。维亚内神父他作为一个本堂主保，那么他对神父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他有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份领悟，而且他做本堂神父那么多年，他真的了解作为神父身份的这份崇高。因此他说过这样的另外一句话，说除了天主就属神父了，如果让一个堂区20年没有司铎，各种兽的偶像将会在那里受人膜拜。如果我们同时遇到一位司铎和一位天使，我将向司铎致意，然后才是天使。如果没有司铎，主耶稣的苦难和死亡将无法在圣体中达到其目的。如果没有人能够打开一个百宝箱，即使它装满了金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司铎持有打开天国宝库的钥匙。所以我们通过维亚内神父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就可以看到呢，就是作为一个神父，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崇高的。我们握有天国宝藏的钥匙，我们只有为教友们打开了，教友们才能够领取这些宝藏。也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我们做事我们说话更加需要小心。 因此作为一个牧人，我们身上是负有责任去照顾我们身边的这些教友。作为一个牧人，我们需要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羊怎么样。因此维亚内神父呢，当他被派往雅尔斯的时候呢，他就选择了把圣堂当作他的家。每天在日出之前，他就在圣堂里边，直到晚上三钟经后才离开。而且你随时在圣堂里都可以找到他。这是我们在维亚内神父身上需要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本堂神父，堂区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父的家。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守候、等待以及祈祷为教友们。那么我们说一个牧人，我们需要去照顾好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羊群。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随便的说我想旅游了，我想做这个了，我想做那个了。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教友。第三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说神父身上有使命有责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知道的就是神父有自己的软弱，神父需要支持。神父跟教友们是连在一起的，尤其是作为本堂神父，他更是跟教友们连接在一起。维亚内神父他特别提出说，一个神父他不会单独的去升天堂，也不会单独的去下地狱。这就是说把神父跟教友们呢是联系在了一起。一个神父的好坏直接影响自己堂区的教友，而一个教友他们所做所行的也会塑造他们的神父。就像我们现时代的教友呢，我们也经常呢去做一些事情来影响我们的本堂神父，以至于他面临自己的牧灵工作，他会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包括他生活习惯上的一些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呢，过去呢神父只是一个人在堂区里边，女教友们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神父的，就是进入到神父的房间等等。可是随着现时代的改进呢，开放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教友都可以接触到神父。而这样的一份接触呢，就会让神父面临更大的一些挑战，而且也很容易引来很多的误会。当然我们说现在也有一些教友呢，看到神父的一些劳累，可能呢也会邀请神父们出去散一散心，放松一下，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一些休息。当一些教友出于这样好心的时候呢，神父可能就接受了，于是就出去了。但是有一些教友可能不理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样看起来比较紧张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说神父不是一个完人，有的神父呢可能在平时的生活里边想的不是太周到，他做了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这些教友们，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提醒我们的神父，我们为我们的神父去做祈祷，我们更需要的就是支持我们的神父。最后想跟大家去说的就是神父有使命，应该不断的悔改。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呢，是因为呢我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教宗方济各他去会晤罗马教区的本堂神父们。在这样的一个会晤里边，他对待这些本堂神父们的一些劝谕，我想在这里呢也再一次分享给神父弟兄们。教宗指出呢，本堂神父的使命是兼顾信友的信德，因此呢他们应该不断行走，首先要兼顾自己的信德，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德。一名司铎在受到诱惑时，应该晓得祈祷和依靠上主，好使自己保持信德。教宗方济各说，我愿意重申，一名司铎或主教若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不办告解，又自我封闭，那他在信德上就不会进步。但必须注意，我们的宣认和分辨应该涵盖且顾忌上主所要赐给我们众司铎的牧灵意向。教宗阐明呢，司铎应不断前进，增进自己的信德，若信德不成长，就不会成熟。在人的生活，包括司铎的生活在内，时而有半途而废的情况。这是因为信德没有成长， 没有超越，没有成熟。我们身为司铎的人，若没有一种成熟能帮助别人成长的信德，那还算是父亲的信德吗？如此我们就会造成伤害，很大的伤害。但我们的信德若是成长了，就会大有益处，很大的益处。唯有与耶稣基督相遇，我们才能够在信德上成长。因此司铎们应从那植根于教会和我们祖先的信德记忆中汲取力量，因为寻求我们信仰的根源极其重要。此外呢，教宗也勉励本堂神父们要常怀有希望，因为希望呢把我们带向前景。司铎们具有分辨的能力，教宗呢也特别提出司铎呢也应该具有分辨的能力，因为分辨促使信德化为具体的行动。教宗于是指明一条有助于信仰培育及成熟的道路，他说信仰上的成长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与主相遇，这些相遇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如被守护的珍宝，化为我们每个人救恩史上的活跃性的。教宗呢也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西满伯多禄是在信德上进步的典范，他时时刻刻向主耶稣宣示自己的信仰，直到成为教会的领导人。他经历了宣认耶稣是摩西亚的伟大时刻，可是呢他也有极其软弱和混然不安的这样的一些时刻，那就是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天晚上，他曾三次否认耶稣。但是西满伯多禄正是借着这个受试炼的这样的一个信德呢，他能够来兼顾其他弟兄们的信德。会晤司铎的最后呢，他也特别提到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拒绝恶神的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呢，就是让司铎们经常注意自己的不足，而至于呢让自己呢对待自己的司铎生活、自己的司铎职呢有很大的一些担心或者是一些畏惧。教宗说也许这是魔鬼最大的诱惑，暗示西满伯多禄自己不配做耶稣的朋友，因为他曾背叛了耶稣。我们的罪过负担常常让我们远离上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曾经做了那一些对不起天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配。我们会向伯多禄说，主离开我们吧，因为我们不配。因此呢，这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本堂司铎，或者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司铎，我们具有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我们要兼顾我们教友们的信德，也兼顾我们自己的信德。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去悔改。教宗特别提出我们要办告解，我们不要自我封闭，我们需要在信德上不断的进步。这是我们从生活里边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份态度，也希望我们的教友们呢也不断的去帮忙我们的神父，多为我们做祈祷，让我们能够呢更好的去为教友们去做服务。曾经有人说，哪里没有神父，哪里没有教会。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父的这个角色他太重要了，他是代表着天主临在教友们中间，为教友们去分饰天主恩惠的，也让我们所有的教友们不断的去帮忙我们的神父，为神父们去做祈祷。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的分享。通过神父今天的分享呢，我想我们对神父这一个职位或者这一身份呢，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了解。神父不仅仅只是做弥撒听告解而已，还有很多我们教友看不到的工作。而作为一个普通人呢，他们的身体也会在劳碌的工作之后感到乏累的，所以也是需要适当的去休息或者放松一下。我们作为教友呢，也要爱护自己的本堂神父。这种爱护呢，不仅仅是需要物质上的支持，更多的应该是在信仰生活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少犯一些罪过，多支持教会的工作呢，让神父的工作能够轻松一点。那么最后呢，神父在他的分享当中也提到，神父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有时也会软弱。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想说在一个堂口里边，不仅仅是要靠神父来带动教友，有时候呢教友们的热情也会感动神父，而给神父带来改变的。那么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神父在最后提到的，也邀请我们教友们要多为神父祈祷，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做好牧人之职，使神父们能够更好的为天主做工，为教会服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